好，感谢主哈，我们来到十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他们现在都是说要十月惊奇，他们说在美国每年十月份都有惊奇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十一月份的大选嘛。那么说中国他们说也会发生十月惊奇，那我们说我们讲到启示录也是十月惊奇，为什么呢？今天我讲完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呢，是关于旧世界，一切旧的都要彻底消亡，到了21章是新的，所以我今天没理胡子哈，我有意的我两天没理胡子而已，那就是要纪念这个旧世界将要衰亡。那今天我们阿高的兄弟穿的是黄色的军装哈，有点像那个什么那个革命战士哈，是那种军装似的。那我今天故意穿了一套什么？穿了洁白的上衣哈。这个我们有跟阿高婷商量好的哈，没有商量好。所以呢，朋友们，感谢主。我们说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说我们从第17章开始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政治跟宗教的联合的系统。对，我们说18章我们要看到什么呢？他要来毁坏以巴比伦为代表的世界的这个政治嘛，叫经济的系统。经济的系统。那到了第19章我们看到了上帝又把这个提醒我们不要紧张，他的儿女们不要过分紧张，不要过分焦虑，就是给神的儿女们喘一口气，来明白上帝永远会保守他的儿女。但到了20章我们经常讲，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大纲哈。这个大纲我们看到什么呢？启示录其实很简单，启示录整本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中心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接着在耶稣启示里边，首先来了什么？来了引言部分。那个，所以我们说都关乎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意象和启示，这是在启示录第1章9节到5章14节关于特别是给7个教会的信，也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围绕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明白，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启示录是最后一卷圣经，是关于审判，关于七印的审判、七号的审判和七晚的审判。这个是能够看到这个很奇妙的上帝掌管的对这个世界的结局。当然这就是今天我们会把讲最后的审判给结束了，就20章15节就结束了。那我们从下一个月开始，正好我们说从11月份我们开始讲什么？讲新天新地一切被更新的一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讲，埋葬这个罪恶的、败坏的、堕落的、黑暗的一个旧世界，开始一个全新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旧世界，不是推翻美帝国主义的旧世界，来推翻一个真正属血气的、罪恶的、撒旦掌权的一个旧世界，开始了一个基督完全得胜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超越这个今天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新天新地的世界。好，所以当然就来到了21章到22章，叫众圣徒永恒的家乡。好，然后最后呢来到结语，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盼望基督的再来。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讲到第20章啊，什么明白这个概念，其实上帝是很真实的，上帝是独一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属性是绝对的。我们讲到上帝的所有的属性是绝对的，上帝创造人类本身也是简单的，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在创世纪第3章，因着人类犯罪堕落开始带来的这个世界的复杂，人性的败坏带来了整个世界开始所谓的多元化，所谓的信仰上的开始分别，民族的分别，各种纷繁复杂的宗教的产生，人类各种纷繁 的罪恶使得这个世界产生了不同的等级制度，甚至到了随着人类堕落的发展，各种宗教的兴起，甚至在基督教的这个大圈子里面，我们也大家知道了，客观存在了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上百种的宗派的信仰，有的是美好的，有的是上帝容许它存在的一个合理的人性的，败坏之后虽然被在基督里被拯救了，还存在一个客观的情况，这都是基督没有再来我们不能够完全，所以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是容许不同的神学的宗派的存在，也有上帝他的美意，但是我们要记得当基督来临的时候，重新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分为二，这个世界的复杂是人的败坏，人的罪恶导致这个世界的复杂，其实在基督里边它是很简单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应该合一，这个合一是从真理的合一到我们在基督里边与他的性情联合，那还有一种就是罪恶的人人人留在罪恶当中走向灭亡，所以上帝最后你看到没有，每次我讲到分享宝训的时候，讲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其实就叫两种不同的分别，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复杂，复杂的是人类罪恶所带来的世界的复杂，搞得三六九等还不止，各种领域里边都是纷繁复杂，都是人类的罪恶，所以经常有弟兄姐妹误解了我的话语，我说我真的不太会搞人际关系，不会搞人际关系并不是代表真的自己不复杂吗？也复杂，是因为自己也复杂，所以很害怕介入这个人的纷争当中，人的东西在里面会搞得你纷繁复杂，并不代表说你不是说不看重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不代表说你不愿意跟弟兄姐妹相处，不是这个意思，来说确实我讲的是当在教会里面也好，在社会里面人开始不是追求真理，不是追求在基督里的那个清洁的时候呢，人的关系会越来越糟糕，也会很消耗你很多的心力体力智力，很多东西在里边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去应付，很复杂，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他要把什么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联动，我们要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一章，我们说二十章也是什么，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章，是教会史上到现在为止同样的在改革中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在成教神本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到底这一章我们知道关于很重大的一个真理，关于千禧年关的问题，这个我们来看，在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所以这个一千年到底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呢，还是一个泛指的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这个是不同的解经会有不同的结论。当然我们不要只是根据这个数字，只是根据这个数字来说，确实你没有办法定论，特别是前千禧年关跟后千禧年关，他们都直接把这一千年就是当作一千年，是真实的数字。好，我们说叫无千禧年关，其实不叫无千禧年关，叫最长千禧年关，却把这一千年当作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一个泛指的一个数字，一千年代表了一个末世的整个的一个千禧年国度。好，这个没有关系，等会我给大家慢慢分解，我不是让你焦点只是在来分辨到底是这个千禧年到底哪种是正确的，当然答案自然就会有，我希望是什么，是从这一章经文里边本身也帮我明白到底这个一千年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还是一个真实性的数字，我们要从里面来看，要上下文来看真正的一个观点。好，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什么呢，撒旦的两种结局，什么两种结局呢，我们看到吗，在千禧年国度期间被关在无底坑里，当然神还要使用他，包括他关在无底坑不代表他没有用，那我们先了解第一个概念，也就是你看注意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见无底坑关闭，用硬分散，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好，这里我们看到撒在千禧年国度期间，我们先不管这个千禧年国度是什么观点，但至少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圣经说撒旦被关在无底坑里，也就是被那个链子给锁住，他什么有钥匙，无底坑钥匙把它锁上，把它硬起来。那也就是说，这就是撒旦今天他到底在哪。那我们要这个经文要解开的话呢，我那个有没有把那个经文等会能不能打出来，请给静电预备好，把这个什么呢，你可以打退出，在马大兵12章24节到29节这里，我希望给大家看一看，但路加福音10章19节还其实17章8节这三个经文是你解开到底撒旦什么时候被锁住关在无底坑里的很关键的三段经文，帮助我们打开这个思路，到底撒旦是在未来被捆绑一千年，还是撒旦已经被捆绑了，这个就导致你的千禧年观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虽然在教会史上有三种千禧年观，但是我们尊重这样的一个不同，可以理解不同的神学观，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尽可能的哪一种更靠近圣经本身。我们不是一定要去推翻别人的观点，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有我们更正确的圣经的立场。我们在马太福音，如果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先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其实我理想中的其实不投出来更好。弟兄姐妹习惯性的看圣经，如果你的圣经否则越来越不熟悉了哈，将来你就不会找你的圣经。下一章是24到29节，我们来看，你注意，在这里耶稣说，那么法利赛人哈，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就是法利赛人说耶稣赶鬼是靠着别西卜赶鬼，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称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住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好，他说如果是鬼王赶鬼啊，这个别西卜也撒旦的别名，好，我们说靠着，我说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也就是说撒旦的国就是撒旦国度的系统，如果撒旦他自己赶住自己，我们哪怕连撒旦的国度都站立不住的，更何况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个神的国度。好，这里面已经提到了两个国度，就拿类比一下，就连撒旦的国度如果他里面互相相咬相吞，比较什么自相败亡。所以呢，我们说何况说，你看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了，看到没有，这是另外一个国，神的国。所以叫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国度的存在，他一直告诉我们，他一直告诉我们，一个是撒旦的国度，一个是神的国度领导你们了。最二十九节最关键，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也就是说，感谢主，耶稣基督他赶鬼，他一定是两个不同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撒旦做王，那耶稣的国度，神的国度是耶稣做王。那耶稣怎么能够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之下，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呢？先捆绑那壮士，壮士是谁？撒旦。听懂了没有？听懂没有？要搞清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这些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第一个被拯救的亚当夏娃开始，到将来我们不知道哪个被最后拯救的一个人类那一份子，只要每一次包括你我在场的每位弟兄姐妹，当你还不信主的时候，你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随着今世的风俗来跟随这个邪灵的那个运行来行败坏的事情，那我们当我们每一次被圣灵重生，当我们每一次来悔改，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不同时期从撒旦的权势下被拯救出来到上帝的国度， 如果撒旦你没有捆绑撒旦，你没有办法脱离撒旦的权势。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说一些捆绑的壮士他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所以你就明白了，撒旦是不是被捆绑呢？是在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就在地上传讲他的福音之道，他的救恩之道。当然我们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已经击打了魔鬼的头，已经被捆绑了。那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可以给你一个敬证，什么呢？看，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已经践踏了蛇跟蝎子，是在什么时候？当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这是我第一个层次跟你讲哈，我等会要讲第二个层次更厉害的。只要你把这个千禧年关，我为什么那么强调的要回到一个正确的千禧年关？因为只要你对千禧年关理解不够正确的时候，其实你对基督复活的大能那个被你打折扣了，被你稀释掉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对十字架上的救恩的那个伟大，每一次你就思想，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大能是决定了整个历史的翻转，把整个历史整个的给颠覆过来了。不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再来固然伟大，基督再来一定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决定基督再来的那个格局不是在基督再来，是在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一定要确立这个伟大的福音，伟大的救恩超过我们想象的厉害。所以我们在这里明白什么概念呢？好，你看，这就是如果你还不够清楚，你说你这个解经是你的思路哦，因为你有千禧年关了，你知道吗？其实我告诉你，我二十几年都是讲千禧年关的一个立场的，因为我最早是受这个训练的，学习这个的。但我后来，我记得后来我说我回到改革宗了，改革宗所有的我都能接受，但是唯有千禧年关我还不能完全接受改革宗的一个立场，除非改革宗里面也有错误的观点，我当然也不接受。我讲的是，其实在当时他们很多告诉我说无千禧年关这个概念是我不太接受的，我就说我尽管接受了改革宗的所有的立场里面的东西，但是这个千禧年关我一直不太能够明白，然后继续的寻求。那我讲为什么呢？其实十七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你看，注意这里边，注意你所看见的兽，我们知道是那个魔鬼的代表哈，也就在前面十六章所提到的那个兽，先前有，先前有。我们知道老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当然没有带来，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带来，对不对？在公元一世纪，说你所看见的时候现在有、哦、先前有，就是在约翰写说先前有，如今没有。如今没有是什么时候？是约翰写这个其实说如今是没有的，将要从物理坑里上来。哎，可见神在跟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撒旦还在无底坑里，你看到没有？注意啊，注意的概念了。所以他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记载，他在讲这个时间，说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沉沦，看到没有？沉沦。所以感谢主，说约翰说，至少对着约翰说，这个撒旦，魔鬼撒旦，先前有。在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之前，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的。约伯记里面你们看到没有？说你从哪里而来啊？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撒旦在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之前，他是在地上遍地游行的，他在不断的做败坏的工作。当然有人说，那他同时被使用，我要讲这个概念，他确实还在遍地游行的概念，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他对不信主的人是有效果的，当然对信主的人来说，他不能进入神的国度，但是他可以用他的思想意念去引诱基督徒，但是他本身对神的国度来说，他没有权柄了。等会我们再思考这个问题，等会我们再讲，再加强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 就是以前是有的，但约翰写这个就说如今没有，他已经对神的国度来说他被捆绑了。但以后就要从乌等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所以其实在约翰写的时候什么，你看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要明白了。所以这就要明白，所以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这个也给我们加强了一个概念，什么？所有拯救的人都是在创世以前被预定的。那反过来，所有名字创世以来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创世以前所有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创世以前的预定跟拣选，也很清楚，是以创世以来创世为分水岭。所以在真正得救的人跟不得救的人，你看到没有，凡创世以来名字转没有记载的生命册上的，见你注意他们会见到什么呢？没有记载什么呢？先前有，如今没有。再一次强调这一节经文里边，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时候就必稀奇。看到没有，在这一节经文里边用了两次重复强调，看到没有，像那么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以后再有，以后呢撒旦会被暂时释放掉。这就是这一章来到的最后的战争，最后的征战。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这里边这三段经文帮助我们明白，先让我们第一个层次明白，不代表绝对的，等会我让你看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不断的来帮助你确认的。我今天讲的重点，我不是要跟你讲千禧年关的问题，这是带出来的一个必然的结论而已。只不过呢，我要你明白，让我们明白两种分别。就撒旦的来回到那个里边来看，我们的 PPT 里边看到，确实最后神这是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的，神带领我们能够明白撒旦的两次阶段，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被在之前。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被捆绑了，他被捆绑，所以呢，那么被关在无底坑里，在千禧年国度期间，他被关在无底坑里，直到他将来被释放。当然，就在这种神还使用他，使用他什么呢？就是他在迷惑列国，什么概念呢？就说撒旦，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撒旦。那我们千禧年国度对谁说来说，基督在哪里做王？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在他的国度做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教会的王是谁？是基督。你知道吗？他再往前走，神的国度的王是谁？是基督。所以这叫我们说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天国君王，天国的王是基督。当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借着女人的后裔击打了魔鬼的头，蛇扇了女人后裔的脚后跟，这已经开始了神的救赎的计划在地上开始具体的展现，他永恒的计划在具体的救赎史里面开始展开，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开始。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基督开始做王，他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旧约时代没有教会，但是他有天国的那个带领，一直到基督再来，他也没有建立教会，但基督复活升天是借着使徒们建立初代教会。所以天的神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彰显出来，但是基督一直在他的国度做王。所以叫我们为什么马太福音的主题叫天国君王，在天国里面撒旦没有任何的权势，撒旦不可以，就像每个得救的基督徒，撒旦不可能再附在你的身上，邪灵不可能再，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是成为圣灵的殿，你的身体里面不可能同时住两个王，要么你属撒旦的，要么你属基督的。所以我们说神在使用他的时候，今天人在使用他，我们不能否认他被 锁在屋里坑里，被捆绑在屋里坑里，是相对于神的国度来说的。我们要注意。好，这个呢，在千禧年国度以后被扔在火湖里，这是第十节我们所看到的。所以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当然这里的我们要明白，这是撒旦所代表的国度，他被扔在火湖里，神不再使用他。那我们能够来思考这个撒旦的结局。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我这里是先提到火湖，什么概念？还没有提到新天新地，最好的留在最后。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假先知和那个低基督先被扔在火湖里。当然我们说那个兽也是什么撒旦的一个，我们说他不能完全等同，但是他撒旦的一个使者，对不对？一个我们叫做从海里出来的兽，从地里出来的兽，成为撒旦的一个代表，我们是低基督。而且低基督在不同历史时期里面可以不同的形式来彰显，没有问题。当我们知道背后一直是撒旦掌权，一直是魔鬼掌权，所以这个无论他用什么的形式出现，在摩西时代可能埃及的法老王，对不对？在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教皇，对不对？在中国，那我不能说那个低基督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象、不同的名称出来，但是无所谓。但我们知道背后是撒旦掌权，撒旦来掌控他们。好，我们说这是一个撒旦连荣结局，我们快一点的过。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呢是有点难，我也觉得上帝让我们在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次的神学的讨论都是有意义的。那我对我自己来说，神预备了一些合适的团契，什么时候该开什么时候结束，我发现对我自己的生命造就都是不可磨灭的。那我觉得在今天在我们做好准备讲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必须在面对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也就什么第二种什么分别是什么呢？圣徒的两次复活。好，在不断的加强。那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会要给我们第二个加强，这个千禧年关的概念也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呢？第一次的复活是什么呢？先是属灵的复活，也就是说复活做完，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撒旦把耶稣钉了十字架，拴了他的脚后跟。所以他说，大家注意第四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跟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了一千年完了。好了，这个是大家面对一个问题了，请问头一次的复活是指哪一次的复活？所以按照我们以前的传统的前千禧年关后千禧年关的观点，是认为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头一次的复活，一段日子撒旦被捆绑啊，将来撒旦再被释放，然后最后这个时间没有说多长，就上帝来把撒旦彻底毁灭，又再来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这个你要注意有什么漏洞，有什么问题呢？请问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复活了吗？你什么时候复活的？对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你把基督这个千禧年关移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就说原来你我现在都不能说复活了，变成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头一次的复活。这个已经把我们基督徒第一次的复活给，或者你不否认说那也是一种复活，但是讲这里的复活不是跟那个复活是两个概念，好像我们不敢去多理解。我们只能说呢，你会把基督复活的大能，特别基督徒跟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概念，就会被你 或者你在你概念里面还是有。他说启示录讲的这个头一次复活跟将来基督再来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这个复活是另外一个概念，你可能这样理解。当然我想其他前签后签的都是这个观点，他并不认为，并不是否定基督徒跟基督的第一次复活。如果这样的话，没有的话就变成异端都有可能，对不对？他当然不会这样理解。但是我们要严格的来圣经来讲呢，基督徒只有两次复活，没有第三次的复活。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有你或者不同的概念的复活也好，那我们至少说，哦，原来基督徒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概念比较有点点属灵的复活，那个有点虚幻的，或者是真实的但是有点抽象的。基督再来，基督再来那个千禧年呢，哇，那个复活是真实的看得见的。我们知道这里只讲到，我们就只有圣徒的两次复活。基督的复活，所以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你注意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人有福了，有福的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所以你们看到他说，第一，你在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圣洁了，有说，哎，我还不够圣洁啊，然后我们要加强这个概念。第二，第二次死在你身上没有权柄了，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呢？是未来吗？是你信主的那一刻，重生得救的时候，第二次的死在你身上已经没有权柄了，不是未来，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信我差，就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什么入生了，不是在未来，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更清楚什么是做祭司的。彼得前书说信徒皆祭司，大家注意，基督徒什么时候成为祭司？是信主的那一刻，你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同成为神国度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时代，新教后来为了从天主教里边脱离出来，就大胆的宣告信徒皆祭司，不再是有圣品人制度，不是抬高某些人的所谓的抬高到一个跟与神几乎同等的位置，却否定了信徒在教会里的平等的地位。虽然我上个礼拜我收到一封信所以这个弟兄在二十年前跟我查过圣经，跟我一起学过圣经。那后来去了纽约，接近二十年我没有联系。最近他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我之后呢，他当然他写的信里面对我有劝勉提醒，他说他不接受牧师的这个职称。他的爱从去年开始已经跟我们教会有联系，但一直不跟我联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对我这牧师的职分表示怀疑。当然他说不是针对我个人的。他是针对他自己的圣经理解，他不接受牧师这个职分。当然他有他的理解，我说我尊重你的看法，我也能够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对我的提醒和劝勉，都很好。但是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去探讨，这个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并不说牧师的地位比信徒的地位高，我也跟他声明了，牧师是弟兄中的一位，只不过说上帝透过他们，并不是他们的地位更高，他们的人品更高，都不是，他要做众人的仆人。当然这个他不够，需要被神修理。所以我经常讲，在天使教会里面我常常讲，按照我的个性，按照我的本身的性情脾气，是不最不应该做牧师的那个人，就做了牧师。我这个人很稀奇，这辈子我从来没有想做牧师的梦想，就连我信了主以后也不想做牧师，说谁都可以做牧师，我不要做牧师。但神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让我做了牧师。我说这个是需要主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感谢主。那我们说信徒兼祭司是在新约时代的宗教改革之后提出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点，没有圣品人制度，没有神父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了，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其实在神的面前每个信徒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儿女。 只不过说在我们也不要否定教会的需要，地方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没有完美的组织系统，但是它一定有教会的治理模式。这个需要有彼此相对权柄的顺服，这个没有问题。只不过说大家要明白，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感谢主。所以看到没有，这里大家能够明白没有，如果头一次的复活，这就你要立场了。如果你把头一次的复活理解成基督再来的那个复活，那才复活的话呢，就会削弱了。我们来看，请把这个经文有没有打出来，罗马书6:4-14和8:10-11，让我们正确的明白基督徒复活的意义。基督复活了没有问题，大家说改革中心没有任何问题。下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圣徒的复活到底两次还是三次。如果你认为头一次复活是在千禧年，然后基督再来将来完全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是第二次的复活，那请问信徒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个意义在哪里？当然都不会否认，但是我们要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我们请一起来读，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上次洗礼刚读的经文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就强调一个重点。来，预备起。所以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便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他基督借着复活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直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死在神面前，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须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要按自己去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也要按自己去死活的。所以，不要如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让你们的肢体却为罪做无益的器具。他来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来，请继续往下。罗马书8:10-11，来一起读，预备起。
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里，若不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生命，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
好，我们不要打断，来往上走，走到那个经文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大家我们要知道。好，好，就提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明白什么概念呢？原来是你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教导是什么呢？其实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每一个蒙圣灵重生、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重那个洗礼的那个意义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也看重那个洗礼的形式也很重要。我们既不是只看重内容不看重形式，我们也不是只强调形式否定轻看内容，它是需要彼此支持的。所以当我们明白那个洗礼的意思表示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个复活而且不但是灵魂的复活，包括身体的复活。我们以前会认为，我自己承认，我昨天准备这个讲题，我就把我的大纲跟以前改了一下，因为我以前的观点是基督的灵魂是完全复活了，身体部分的复活，部分的脱离罪恶，还留了一点点的罪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是我自己以前的观点。一些观点就是说，我们灵魂完全得救了，我们的肉体还部分的被一些罪恶缠绕，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的认识的不够完全。为什么？请你注意在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讲的是 最深的灭绝。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个时候身体的复活，身不是讲未来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身体改变成一个灵体的那个，而是说一个最深灭绝了，最深灭绝。所以我们还存在一个客观的一个身子，这个身子在罗马书第七章被称为什么呢？我们的肢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存在，而不说我们的身体还在罪恶里面。所以我们的身子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客观的物质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个基督徒里边，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你的身体是要决定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呢，还是要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呢？这是每一次上帝透过恩典要带领我们得胜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能说你的身体里面还常常伴随着原来在没信主之前的罪，甚至罪性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在受洗在基督里复活，不但是灵魂的一个得救，我们的身体也脱离了罪的辖制。但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缺憾是，我们这个肉体还存在，我们的肉体存在，它还没有完美的被，也就是罗马书八章说的，我们还盼望着我们身体的属，就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复活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那个什么一个完美的灵体，所以我们还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是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肉体还有软弱，而不是肉体还残留那个罪恶。当然有人在用非哥罗西书里边说我们还有淫欲的邪恶，残余的败坏，这个不只讲你信主还残留了不信主时候的那个邪恶和败坏，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肉体用罗马书第七章说的，我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我做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每次遇到试探的时候，当你顺从想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你失败了。每次你想靠律法，就是你不在律法之下，那在恩典之下，当你每一次基督徒面对试探的时候，不只是靠恩典，而是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呢，你一定失败了。所以保罗，我真是苦啊。所以因为你靠了你不应该靠的律法，却没有靠那个为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基督徒会常常的有偶尔的也好，在某一段时间常常的犯罪跌倒，服从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但那个不是说因为你信主之前的部分的罪恶被留在你的身体当中，留在你的肢体当中，而是说当你信了主之后，当你面对常常想守律法的时候，你就失败了，那个成为你淫欲的邪恶，残余的败坏。不然的话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领十字架是罪身灭绝，所以我们基督说什么呢？所以已死人脱离了罪。所以能看到没有，我们现在罪死了，现一次他活是向神什么活着，继续往前走哈。这样能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把罪什么，我们要把肢体献给罪，不要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他要先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大家一定要承认你的在基督里面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伟大意义在哪里，千万不要轻看，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也不是犯恩典的说得救的基督徒就不会再犯罪了，这个观念也不对。我们得救的基督徒脱离了罪身的辖制和败坏，我们罪身已经灭绝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注意，你看仍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被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了。不但你灵魂复活了，你的身体也是一个属灵的复活，只不过跟基督带来那个身体完全被改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肉体还有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还有容易在我们肢体中还有个犯罪的律，将来我们付出一个灵体，肢体中犯罪律也不存在了，感谢主。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还在征战当中，神的 美意本是如此，神是定义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自己的得救有一个，你要很清楚，要么你就没有得救，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喜欢你们要继续看，我当我讲完这一课之后，你再去看那本书，以前你看不懂，我理解你，叫复活与救赎。那本书你们找我要，我在我的电子版我可以发给你们。那本书很多人看不懂，我从马来西亚回来，我发给很多人还是承认他看不懂，我理解，绝对没问题，我非常理解你看不懂，因为我也很多时间看不懂。但是当我今天跟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那本书，可能会稍微懂一点。为什么懂一点？因为那本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本书，是我在不断的在看到怎么看到基督复活的大能的伟大的地位和历史中的意义。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来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虽然我们改革宗的信仰，虽然很多的仆人们强调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后来被一些圣经另外的真理慢慢冲淡了，稀释了那个复活的大能，也稀释了福音的大能。我们虽然也强调福音，但福音摆在那个位置仍然是不够的。保罗的那个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伟大的一个宣告，绝对不是抽象的，不是一个大概念而已，乃是确实真实的一个扭转颓势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明白这里的经文是什么概念呢？我要告诉大家，是我们来请打开到我们的 PPT 里面说，只有两次复活。第一次复活是一个属灵的复活，包括我们的灵魂和我们彼此的身体在基督里面都活过来了。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开玩笑的哈，每次洗礼的时候有的弟兄说你太狠了，我一祷告手一按一下就 用力过猛，对不对啊？但我们有弟兄保护你哈，所以我真的很害怕他们呢。尽量，我并不是说真的有人头没静下去就头脑里面胡思乱想，不准你静下去就不会胡思乱想，这个是一个开玩笑而已啊。但是呢，确实有个属灵意义是什么呢？你一定要什么完全同死同埋的同复活，就是说不但你的灵魂当然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你的身体也需要同死同埋的同复活下去，是罪身灭绝了。但是我们跟那个犯恩典有点不，你一定不要以为这个会走向犯恩典的嫌疑。我们要不要否认你的身子里面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存在，并不说你身体中还遗留在洗礼之前那个罪恶，在基督里边啊，还留了你没信主之前的罪恶没有？一切都干净了，成圣洁了，你开始被称为义人了，是因为基督牺牲的功劳。绝对不是跟你的行为跟没有一毛钱关系，刚才不要跟行为有关系，完全是基督牺牲功劳，一切的义归顺在你的身上，是因信称义，后来有身体的复活，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什么第二次的复活啊！这个复活是什么呢？是基督带来，我们的身体要完美的复活。这个我不多讲了，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说什么？说基督第二次再来，对基督来说与罪无关，乃是为了奖赏。这个要加强，不加强的话，就基督这个十四节你又会理解错误，十三节会理解错误的。把基督台前的审判，当对基督徒的审判，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受到这个前迁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没有搞的两次的审判，好像。又把基督的审判当作一次，基督再来，等不信主的人审判又来一次，都是人会搞得越来越复杂。为什么？因为基督徒面对上帝来的审判是与罪无关的，其实是跟你决定你得救不得救跟你的行为没有一毛钱关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如此啊！这个并不代表说那我基督徒可以为所欲为吗？我承认信主了我就行为上就可以随便来吗？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呢，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讲到那个，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得要死的时候，他来请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好我跟你下去，他又说不要耶稣去，为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后来夸奖他什么呢？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都没有见过，你都没有见到过，为什么？百夫长信心大在哪里？真信心大信心带来是什么？带来一个谦卑跟顺服。所以耶稣举了什么意思？说有人在我的权下，对不对？那百夫长说，百夫长就说让他去他就去，让他来什么 就来，什么意思？这个信心是什么呢？这个时候耶稣强调，百夫长强调什么信心呢？为什么耶稣他的信心是大的呢？就是他看到一个绝对的信心，上帝来的信心是带来绝对的顺服。你不要把信心当作一个功劳，你不要把信心当作一个什么可以赚取恩典的一个机会，只能说真信心带来的是一个本分，本分什么？是对神的绝对的行为上的顺服。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开的。反过来，你说你的信心没有带来顺服的行为，你信心是假的，就那么简单。所以耶稣夸奖那个百夫长的信心，说他也是大的。我在想他的大的信心表现的不是说他的信心可以什么把天山移海，耶稣当然讲过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不是可以把魔鬼赶出去，信心是大的，都是大的。但是这个时候讲大的是什么呢？是讲他在神面前绝对的谦卑和顺服。所以我今天早上灵修时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不要把信心跟行为总是分开，你总是担心，你老强调信心，强调什么上帝的恩典，强调上帝的作为，强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基督徒就不需要生活了吗？不需要去做好的行为了吗？不需要去行善了吗？不需要去追求过圣洁生活了吗？当然需要，但不需要你去夸口。一个真的被信心充满的人，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做的不配。一个没有被信心充满的人，他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他认为自己做的很不错，总是拿行为夸口，总是觉得别人没有比自己厉害，总是觉得你比别人都圣洁，懂了吗？包括我们在夫妻之间，总是觉得我比我妻子更有意义，我比我妻子更配得上帝的恩典，我跟我妻子比较，我比他会更有属灵的分量。我告诉你，从哪里开始堕落的？从你自己开始堕落的，你已经堕落了。但这个并不代表说你妻子有问题，你不可以去教训他，不可以去指出他的错来，当然可以，你也一样。所以你的问题又没被人指出来呢？你的失败又没在神的面前承认呢？你有可夸口的地方吗？一样的面对，从你个人到你的夫妻，到你跟孩子们的关系，到你跟你的同工关系，到你跟你的同事关系，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必然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生命就是真实的自然的流露，我们的生命不是做出来的，更不是装出来的，乃是活出来的。不需要做给人看，不需要显明你多么厉害，可以夹着尾巴做下人而已。所以这个我不是强调这一点。所以我在教会里边，我们重点不是要教你行为规范，大家都成年人，其实我们只要在真理里边做好了，我尊重你们各自的行为上的规范，合乎真理，你好好的感谢主赞美主，你不合真理的规范，你自己悔改，你会调整，你再过分我就责备你，你还过分两三个弟兄一起责备你，还过分教会责备你管教你，还过分教会把你看作税吏和外邦人，然而祈求圣灵继续帮助你悔改，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能帮助你悔改，我们不能决定你悔改，懂了吗？上帝的工作，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好，我不想多讲了，我的时间开始要差不多了哈。那后边呢，这个是我最难点哈。到后边的时候我就快一点了哈。那么什么呢？对不对？信徒与非信徒肉身的两种复活，这个我就开快一点，大家都明白了。什么？信徒复活得生，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刚刚讲的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是在你信主那一刻决定的，绝对不是你肉身死亡之后才决定的。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圣灵重生你产生信心的那一刻，认罪悔改都是你的表现，真正的悔改所印证出来的，你是什么？信主的复活得生。好，第二次非信主复活定罪，被扔进火湖里即经历第二次的死，那就是非信徒。这个很简单，我们很快的过一过。第四，两种敌对的阵营，两种敌对阵营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什么呢？一个是什么？马哥哥和马格受迷惑，被大火被天火烧灭的 一个敌人的阵营，这个很简单，对不对？第二个阵营是什么？是圣徒的营与门爱的臣，第九节。对，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说，你看第八节说出来，你看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格，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哇，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之前，中东战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当时的犹太人只有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大概都是大概那时候，当时的阿拉伯军队有上百万人，围剿以色列的时候，那时候是阿拉伯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来说千军万马，上百万的军队围困了以色列的十来万的军队，简直是什么？你那时候看到什么呢？简直是蚂蚁，那个当然看起来什么很多，里边围困了几头牛，谁比谁更厉害？结果以色列就得胜了，以色列得胜了，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神用什么？那场我记得那场战争很有趣，神却用狂风暴雨，诗篇第89篇所说的狂风暴雨，从来我们在中东很难下雨的，狂风暴雨更少见了。就在那天晚上竟然狂风暴雨，结果阿拉伯军队不善于水战，当然也有当时英国提供给以色列的一些先进的武器，但问题是阿拉伯军队上百万，你知道吗？那场战争怎么能够打赢？很稀奇，很稀奇。你比如就去看看中东战争，很有趣，有小电影的，有电影可以看的。我电脑里有，你有机会我可以转给你。我有专门历史上的中东战争的那个，我都有个视频的，都有资料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什么呢？就是中东战争得胜了。但是你知道吗？将来这个世界呢？他说敌人的军队呢是什么？是多如海沙。大家看到第九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门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仇敌。那次是狂风暴雨，这次是什么？是天下降来火，烧灭了敌人。这个很有趣哈。好，这个我们很难更明白的。当然哥哥和马格这个词呢，我们让马格是一个城市，哥哥本来是马格的一个王。那后来神就是把哥哥和马格呢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末世的神的敌人。我专门查了字根哈，原文字根说哥哥跟马格代表了末世上帝的敌人，与神征战的敌人，代表了这种敌人。好，这个我们就很容易看过去。然后呢紧接着什么呢？紧接着我们看我们就结束了哈，就飞行徒了两次的死。这个我要讲飞行徒两次的死。第一次死是肉身的死亡，是12节到13节。你看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对，这里边分成两种，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展开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了的人有两种，一种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没错，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基督徒要死，肉身死亡，非奴肉身也要死亡。基督徒要受上帝的审判，非奴也受上帝的审判。不过基督徒受审判与罪无关，跟罪没有关系，绝对不是把你信主之后的每一次的行为又犯一次电影，不要这样认为。因为基督徒受审判是按照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在我们里面每天帮助我们悔改，教会的掰饼，你每天晚上的晚祷，甚至你每一天随时随地祷告都要悔改你的罪。你一旦认识到你犯罪悔改，马上悔改，耶稣马上赦免，马上洗净你一切罪污。千万不要把你说哎呀感谢主带领啊，我信主之后又犯了很多罪啊，我虽然悔改了，但是将来面对耶稣之后我还要把犯电影一样的，把我信主第五年犯的那个罪，第十年犯的那个罪，虽然我悔改的神赦免了，但会把我电影犯出来让我羞愧。不要这样想，这样想好像上帝好像好像秋后算账的更厉害，当然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呢好，小人君子不计小人过，但是让你羞耻一下，这个都是我们想象的。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你看这边他这边特别讲到呢，说死了的人包括信跟不信主的，但注意了第13节不一样了，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照个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的死人，你注意看，其实严格来讲呢，是指非信徒。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二节包括死了的两种人，信徒跟非信徒。他提到两种，一个什么案卷展开，但有另外一卷展开是信徒，对不对？死了的人有两种，但在这里他说，就是海交出其中死人，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罪，按照本身所行的时候审判，就是非信徒。信徒已经，我不能靠我们的行为说审判，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册上，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是只是尽本分而已，都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你行的好，行的不好，不好的已经耶稣的宝血洁净和赦免了，借着你的悔改，借着上帝的管教，不会带到审判里的，懂了吗？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跟基督徒再纠结于你的罪了，与罪无关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理解成这个，按照你的行为受审判呢，你要把这个等同于信徒跟非信徒的话，你就容易产生很大的问题，知道吗？我们的以前的观点与你的罪没有关系了，你该算的账神都给你，该修理都修理了，最后你就在奖赏的问题。但这里什么呢？所以呢，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第二次的死。若有人没有记，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呢，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看到没有？埋葬了旧世界，埋葬了所有不信主的人。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什么？第二次的死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非信徒的。我们要知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当然，我们说非信徒有两次的死，也有两次的死。当然，我们信徒肉身死亡也有一次，我们不再死。第二次死在我们上没有份了，看到没有？所以第一次死有。我们肉身要死亡，从肉身来讲，我们不讲属灵的那个了，从死的埋葬那个，但是呢，就什么呢？第二次死在基督徒上是没有份了，我们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但非信徒要面对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就结束了。好，两类的卷册，这里提到两类卷册什么呢？就是生命册是记信徒的名字的，这个我们很快过，对不对？容易明白，是在怎么在好十二十五节，那展开的案卷十二节记载非信徒个人所行的。然后我加了这个词，记载个人所行的。基督徒不要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按照个人所行的忽善忽恶受报，那个不要把它当作都是信徒。说基督台阶的什么是信徒？信徒还有忽善忽恶的受报？基督来的还有这个还与罪有关吗？那你违背了另外一个经文，是与罪无关的。基督徒是与罪无关的，面对上帝的审判是奖赏的问题，甚至连奖赏的等级都没有。很多人把这理解哦，那不同的等级是因为你虽然信主你得救了，但你信主就犯了罪，会导致你在天国里边只能有五平方的黄金呢必盖的房子，但是你保罗呢有两百平方的别墅。我们人总是有一个理性啊，没有办法磨灭的，知道吗？喂，那我承认我是牧师当中可能应该是最小的那个房子，但不代表比信徒的房子大，也没有的，不要以为这都搞错了。我们总是犯那个错误的概念，理性，人的理性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是与罪没有任何关系的。好，最后我要跟大家讲，那基督徒赏赐是什么呢？他以什么来报应我们呢？是以永生之后再有多少，当然你聪明啦，地上的房子，我们说你在广州有个两百平方的房子不得了，对不对啊？那五平方的房子太小了，技术村的房子更稍微差一点，环境差一点，里面挺好的，都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哈，你就把这个总是把神放在你的理性里面去框框去套，那位上帝是你理性里面那位上帝。我们最后两种完全不同的归宿。我今天对不起，我要超一点时间，本来我十一点半结束，但我要超一点点时间。好，两种完全不同归宿就是两个，就什么意思呢？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以永生报应他们；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永死报应他们。就这个结局，不要搞得什么天堂还分成十八层天堂，地狱还分成十八层地狱，真要命呢。天主教是把地狱分成十八层地狱，基督教的一些人是把天堂分成十八层天堂，有没有这个趋势？有吧？有的不？懂了吗？这都是人的臆造，宗教的理性，懂了吗？现在很多改革宗里面也有这个观点哈， 哎呀，不同基督在天国的赏赐是不一样的哈，你要小心哈。你在坐在他的愿望是好的，通过鞭策你，希望你在教会里面好好追求主。牧师会使用这个方法，满足自己的属灵的愿望，甚至满足自己的希望，乖乖的弟兄姐妹要听牧师的话。你们不乖，我就告诉你们，将来在天国的赏赐是小的。我牧师有200平方，到时候你不要来我家住哈。你家的5平方都有，来客人不够住，来我家住好。其实我也没有200平方，骗人的，懂了吗？很多人会这个奇怪的，总是把一些人高看。我希望在天主教会，我一直批出这个观念。所以我跟美国那个弟兄回应说：“谢谢你提醒我和劝勉我。我承认有时候我也会犯这个错误，我有人的问题。牧师有时候会骄傲，希望主来怜悯，会高抬自己，希望主来看顾。但是不能因为不好的否定好的。”不能因为很多牧师犯罪跌倒了就否定牧师这个职分，这个也不要，不要矫枉过正。上帝在带领合乎圣经真理的，我们都去追求去遵行，不要否定牧师圣经真理。我们提醒彼此，提醒是对的，但是不代表我们要走两个极端。好，最后呢，我又回到了哈，最后又回到我那个图了哈，大家还记得我那个图吗？我那个图又开始结束，今天的结束了，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说在创世以前，在没有整个的没有世界之前，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自由拥有的，是三位一体的，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公义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他有主权的，他有绝对主权，他掌管一切，他创造万有，他是个灵，他自有拥有。我们要确认这个上帝，绝对不要放在你的理性里面，不要放在你的宗教情感里面臆造一个上帝。这个上帝不以任何人的理性为转移，不以你任何人的感情为限制，不是你的宗教系统所创造出来的上帝，你要小心。然后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他有天上的子民，在他永恒这里边有地上的罪人，这是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然后开始在他预定的旨意里面有上帝所预定拣选的人，有上帝所弃绝的人类。但是因着我们也看到始祖的犯罪所带来的这个世界开始罪恶开始成为主流，人类开始不断的犯罪作恶，那些他要与神平等，要享受最终之乐，他们成为世界的主流，都是罪恶的人类。今天是如此，以色列人历史上后来也是如此。所以叫这就是我们常常为什么说，为什么黑白颠倒，为什么好人倒霉恶人得势，都解决你这个答案了。因为这是人类罪恶所带来的世界的混乱和纷繁复杂的局面，开始好像人类犯罪成为世界的主流，美国现在正是往这个方向不断的迈进。所以你自己看，我只能告诉你，如果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一定走得更快，这个黑暗的东西不断的发展。但是如果共和党上台，还有点希望，稍微延缓一下人类的衰败。这就是什么？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再来，到他第一次他的来临，第一次来临，他仍然保全他天上的子民。不过呢，好像属血气的逼迫属灵呢。好像世界的主流不再是基督徒了，不断的延伸犯罪到挪亚时代，毁灭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类，因为人类所思想的进度是恶。但神却保全了挪亚一家八口成为世界的渣子，成为当时那个时代的笑柄，成为一台戏被世人观看，所以变成暗线，人类犯罪的堕落成为一个，好像成为一个什么，这个明线，一个明线，人上帝的救赎成为一个暗线，但是主次是反过来的。我们看到感谢主，当然有耶稣基督他来了，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什么地上，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就是成就这个伟大的救恩，延续了他的救赎的计划，永不改变。基督的救赎永不会衰败，永不会被撒旦完全得胜，所以他仍然保全，也就是看到没有，这边我读了一个字，千禧年开始了， 但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得胜了魔鬼撒旦，开启了千禧年的一个开始。撒旦被捆绑了，为什么？你看我这里就开始什么？继续延续属灵的国度，红线继续延伸，上帝把他的子民从地上提拔到天上，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开始继续向着他的天国迈进，向着基督带来的盼望去迈进。那我们说，同时地上的人仍然在犯罪作恶，仍然在什么？耶稣基督仍然把他们留在罪恶当中，仍然他们去走向衰亡，走向邪恶，世界是越久越恶。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千禧年国度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那么也看到什么呢？然而羔羊的婚宴席是我们上个礼拜上次看到的，同时有神的大宴席，就是给那些不信主的人预备的，那些企图跟神争战的人，他们的尸体要为被鸟来吃，吃尽它，吃饱它。这就是羔羊的宴席。感谢主，那些兽跟假先知被扔到火湖里，现在那个兽和撒旦被扔在火湖里，就来到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这个白色大宝座不明显啊，我这个真的是一个白色的啊，白色大宝座啊、这个审判，这个就是整个人类面对的，当然基督徒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定罪，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呢，我要结束了，最后来到新天新地，下次再讲，今天只讲埋葬旧世界。21章开始开启了新世界，新天新地。所以10月份的我不讲，11月份第一个礼拜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叫新天新地。新人就能明白，旧人不能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从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救赎。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每次我结束都用这张图来结束我的讲题，我就是让你明白，这就是启示录讲完之后大家有一个宏观的。我跟你讲，你在这个大的架构里边，你的神学观八九不离十，我们还有细节性的不同，还有会有一些观点的去论战，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个大的架构，启示录完成，我们要对圣经整体的架构有更正确的认识。无论神学上争论有多少，无论教会怎么纷繁复杂，无论宗派的神学观怎么样无所谓，无论你跟我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也无所谓，你可以从这里看看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脉络，然后你可以提出异议，可以大家一起探讨，在真理层面一起寻求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一次保守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是何等伟大的主，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主啊，你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更感谢主，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主啊，这个复活的意义超过我们的想象。主，你自己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你已经把蛇跟蝎子践踏在你的脚下。主，你也在复活升天之前，你对你的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表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你得胜了撒旦，你得胜了死亡，你得胜了阴间，不是在你再来的时候而已，是在耶稣就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已经得胜了。我们赞美你，也不是在你第一次来临，而是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你岂是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其实你的救恩是延续下来的。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着你的死而复活，我们这些闷你拯救的儿女们也能够头一次的复活了。我们在我们每个你不同的儿女们的不同的历史时间里面，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一群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知道将来还有个更美的复活，就是基督你再来，我们身体复活，完全得赎，不再有犯罪的律在我们肢体里面去引诱我们了， 我们就可以完全得胜，完全圣洁，那个伟大是我们所盼望的。谢谢你让我们有正确的这个复活观，从而也给我们有正确的千禧年观，给我们更加看到主你的。保罗所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这个伟大的意义，超越时空的，让我们能够刻骨铭心。谢谢你，我们为着你的救恩赞美你，为着你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来赞美你，我们更为你的复活来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你复活的大能显明了你自己伟大的救赎，你的伟大不只是耶稣基督，你是女人的后裔，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基督，你不但是已经来过未来的弥赛亚，也是已经来过的弥赛亚，还要将来再来的弥赛亚。赞美你，为着我们每一位得救的弟兄姐妹来赞美你，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每个地方所彰显出来的能力超过我们想象，不是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是定睛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上，定睛在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伟大的救恩上，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拿掉我们的自哀自怜，拿掉我们只是把眼睛看到我们这个几十斤、一百斤、两百斤的肉体上，实在是没有任何值得夸口的。我们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算是沉重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你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你更为我们复活了，使得我们信主说不但跟你一同复活了，我们将来你再来的话还要让我们跟你一同复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把你的救赎的计划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完全成就在这个世界上，你来显明的旨意。谢谢你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求你特别借着这个伟大的救恩的信息，伟大的复活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来吸引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把你完美的救赎计划向我们展开，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被你的真道所造就和降服，真的叩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圣灵的工作。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中，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